好，今天学习的是24节到46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上，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2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好的，谢谢姐妹。那昨天我们查经是谈到说，主耶稣带领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最后的话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然后门徒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哪一个人要出卖耶稣。那到今天24节的话，他们门徒们就起了争论，说他们中间哪一个为大。那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讨论，谁会出卖耶稣的时候，就为了证明自己说，哦，我不可能出卖耶稣，我跟随耶稣这么久了，我最爱主耶稣啊，我为主耶稣做了这么多啊，我不可能出卖主耶稣，有可能就在这样的讨论里面进一步延伸到了说他们开始了争论谁伟大。那这个争论谁伟大呢？在路加福音第9节的时候，也有提到说，门徒们中间起了争论，谁将伟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话，中间大概有半年多，所以他们一直有在为这个问题而争论。想想这是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吃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的一个晚餐， 到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他们如此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啊，想想主耶稣真的是会非常的伤心。但是主在这边还是非常耐心的教导他们，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外邦人是有君王治理，那个掌权的称为恩主。那恩主的话，原文就是施恩者，那是罗马的一种施恩制度，也就是说，就是能力比较大的人，你可以来遮盖保护能力比较弱的人。那这个恩主的话，也是对那个人的尊称哈，所以在外邦人里面，你看到为大的、为首的，你就有这个权利来掌管治理别人。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你们认识我主耶稣的。你们已经做我信徒的人里面，你们为首为大的，你们是要服侍人，而不是来掌管人。接着主耶稣就用问题来提问他们，告诉他们说，坐席的人虽然大，但是我主耶稣在你们中间，我却是那个服侍你们的人，我是世界的王，万王之王，但是我却是在你们中间，像那个服侍人的人在服侍你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个逾越节晚餐里面还给他的门徒洗脚哈，他脱了衣服把毛巾竖起来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然后还用毛巾擦干因为当时的人们不一定穿鞋子，地上很脏，所以脚是身体上最脏的一个部分。所以主耶稣一个一个为他的12个门徒们洗脚，这也就是体现了主耶稣的在他们中间服侍人。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外邦人中间为大的是要统治别人，但是在神国里面，我们伟大的是要服侍人。那主耶稣教育完了他们之后，也安慰他们说：“你们常和我同在，也和我一起受过磨难、受过困难、困苦，这些我都是知道的。也给他们应许说：我以后我会将我的国父赐给我的国赐给你们，而且你们还要在我的席上吃喝，你们要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主耶稣给他们了许多的应许哈，告诉他们未来你们是要有这些荣耀的。然而这许多的事不是因为他们12个门徒做了什么，完全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一切都是主耶稣他所做的。他在这边教导人，他接下去要受父的审判，他要受死，所以一切都是主耶稣所做的。而这些门徒们他们将来所要得的这一些都是神的恩赐。那主耶稣教导完了之后，那他也知道说12个门徒接下去必然都要一个一个的都要跌倒，所以他就又进一步的关照大弟子西门彼得，跟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是想要搞破坏，要得着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你回过头以后还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他进一步关照西门彼得，之后要发生什么的事，让他这样去做。但是西门彼得当时就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啊。”所以西门觉得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我怎么会跌倒呢？我相信，彼得在跟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的心里也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只是我们人可能并不了解我们的心，遇到当时遇到就是那种困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做？但是主耶稣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还有就是彼得不了解的一点，就是撒旦他的势力、他的破坏、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有多么的厉害，他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主耶稣进一步告诉彼得说：“今天既还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得我。”我相信彼得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真的好像晴空霹雳哈！我怎么会3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并不是说要进一步打击西门彼得，而是说等到彼得回过头来以后看这些事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他就会更好的体会主耶稣当时所说的，然后就可以去兼顾他的弟兄。好，然后接下去的话，主耶稣就举了一个 举了一些个例子来告诉他们说，现在的情况和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那这个钱囊、口袋和鞋，主要是指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十节里面提到的，就是主耶稣差派70个人，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因为，当时的话，是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主耶稣当时和他们同在，所以上帝会供应一切。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们要做好准备，比如说带上钱囊，带上口袋，带上刀。那我下面也 quote 了，就是第九节，就是主耶稣在吩咐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出去传神国道的时候，也是关照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带任何的东西，因为上帝会供应。那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要依靠神国的力量，好，依靠神。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们需要带上这些东西。那我想36节里面这个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个可能比较难理解。那这个刀的话是，就是当时用来防身用的，因为如果当时你要去耶路撒冷朝圣，或者说你要在以色列南北国之间行走的话，那个路比较偏僻，可能有野兽出没，或者这个路上也会有一些强盗之类，很不安全。所以你出行的话，你是需要带上刀的。那主耶稣说这三样东西，并不是说表面上的你要带上这些东西，而是告诉他们情况不一样了。你们要现在你们要开始做准备，为自己做准备。那我是什么样的情况不一样？主耶稣在37节里面又告诉我们，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要应验在我身上。所以主是告诉他们说，我要被定罪，我要受死，这些事都要发生，因为我要受死，我离开你们，所以你们会经历到非常严峻的，你们要被逼迫，要经历许多的困难，所以你们要为自己来带上这些东西，要做好准备。但是他的门徒们听着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2把刀。那他们从他们的对主所说的这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明白，主耶稣要跟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所以主就说了够了。那这个够了的话，并不是说你们12个门徒有2把刀就已经够了，而是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说了这么多，你们好像还是不明白，我今天不再多说了，我就说到这里了。等到以后事情发生，你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哦，对，这一句被列在罪犯之中，是在以赛亚书53节的12节里面有提到哈。那主耶稣和门徒们吃完晚餐之后，他们就照常往橄榄山去。照常的话，那是在前面一节21节里面有提到，自从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每晚都会出城去橄榄山住宿，所以他们也是照例，吃完逾越节晚餐之后就往橄榄山去，那门徒也跟着他。那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其他两本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克西马尼园。那个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榨橄榄的地方，就是榨橄榄的地方。那么也有解经家说，这个克西马尼园和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这个马可楼都是属于马可的这个产业。所以主耶稣到了那边之后，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祷告。”然后他主耶稣自己也去祷告。我想第42节这一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一节经文哈，就是主耶稣要上十架之前，他向父所做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昨天牧师提醒到，分享到说，昨天我们查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就饮了3杯，并没有饮这第四杯。那第四杯就是在这边提到的这一杯。那这一杯是一个很难吞咽的苦杯，因为它里面盛满了神的这个愤怒之杯哈，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都提到，所以盛满了神的愤怒的这一杯哈。那主耶稣就请求父说，如果可以的话，天父啊，就请你把它撤去。 那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是极其的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100%的这个人性，因为知道说要面临接下去的这样的一个上十字架的这样这个肉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之外，我想主耶稣更能想到的是一个在灵里面的与父的一个隔离。因为这个圣怒的这一杯的话，天父把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都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他主耶稣是与父神是分离的，所以他是成为父神的敌人，他是受到父神的审判。所以主耶稣在灵里面的这种痛苦和这个身体上的痛苦让他极其的伤痛，但然而主耶稣他又是完全的顺服，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主耶稣这样的祷告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有提到说主耶稣祷告了三次然后他每次祷告完了之后都去看他的门徒如何了，但是没想到门徒们都睡着了。那主耶稣祷告了三次，门徒们也睡着了三次。好，在这一节这个主耶稣就是橄榄山上的祷告，我们有看到主耶稣有非常多的一些关于祷告的教导，以及我们可以来接下去思考说主耶稣是如何来祷告的，以及如何让他的门徒来祷告。还有就是关于第32节32节里面主耶稣对西门说他已经为西门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我在想主耶稣他为什么不为西门说祷告说不要受撒旦这个试探，或者说胜过撒旦的试探。他为西门彼得的祷告是你回头以后，所以西门是有跌倒，你跌倒了之后，但是你还是不会失去这个信心。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的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从这一段，还有就是第32节主耶稣为西门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关于祷告的功课。
谢谢大家的分享真是每个人的分享真是都很宝贵帮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这一段的经文那因为这段经文呢，我们读马太、马可都反复的读到。那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特别在体会这里的气氛。那其实这里面的气氛呢，变得越来越紧张，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就是这个“然而”“但”“然而”“但”就是好像这里面充满了这种不同的想法、不同观念的这个冲突，越靠近十字架。这种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第一小段就是24节到30节这一段出现两次，一个是26节的但，一个是27节的然而。这里面都在讲两种观念的冲突，这个世界人在看重什么，人在争权得利在做什么，现在在这个北戴河他们在做什么，在白宫里面发生什么为什么这个前总统会被抄家等等这个世界的人都在争权力，都在争谁为大这个为什么那么花那么多的钱去竞选就看谁掌握权力，谁一旦掌握权力，哇，这个他就觉得他成功了但是耶稣说但的意思是说，在神国里面我们不要争这个东西，我们要争什么？争谁能够服侍别人的权利，争谁能够服侍别人多。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争着去服侍别人，大家都争着去付出去摆上去花时间去为了别人的益处去做事的话，这个教会的气氛不一样所以这是神希望看到的在你们当中不可如此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当中的人也要摆正我们的心态这是我们的什么福气， 这是我们的权利啊，这是我们能够讨神喜悦的地方，尽心尽力的摆上啊，不去跟别人比啊，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一点 ，That's OK， 那这正是我们的机会哦啊，我们抓住机会，尽心尽力的摆上服事哈、啊，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将来神有应许啊，在神国里面要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哇，这是何等大的权柄！这是在未来要来的国度当中，神为今生今世甘心情愿做仆人的人的一个宝贵的应许啊！所以这个蛋，这个转折，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和追求的方向就对比出来了啊。第二个对比啊，在31节到34节啊，那个蛋转折是在32节啊，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前面讲说啊，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啊！撒旦要得着人的方式，通常是用外力的方式，他用筛子来比喻，他要筛你们啊！这个谷粒在筛子上面是不舒服的哈、啊，如果他有感觉的话，一直是不稳定被摇来摇去的哈、啊，而且这个经过检验的哈、啊，有些能够存留得住，有些存不住。我们每个人。在撒旦要用的方法就是用这种外力，用这种这种试探啊，这种不断的这个折磨的方式啊，有的是外在的，有的是内在的哈、啊，这种的方式来想要得着人，用恐吓的方式，用惧怕的方式啊，用诱惑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要得着人。但是耶稣要得着人的方式是什么？是祈祷。耶稣说：“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了啊。”叫你们不致失去信心啊！撒旦只能做外面的啊，最多杀害人的身体，但是主耶稣基督呢，是得着人的灵魂啊。耶稣关注的是我们的心，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外在的啊，神的东西呢要归给神，是指我们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灵魂啊。第三个转折是在第36节啊，但如今。以前是耶稣在训练他们信心的时候，第十章讲的啊，但如今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这些门徒要单独要承担，单独去直接去面对世界的逼迫。但如今就不同啊，当时门徒是没有听大懂啊，所以后来主说够了的意思，有点责备他们的意思哈啊，不要再 talk， 沿着这个思路去想了哈、啊，以为说有两把刀。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哈，这不是耶稣所讲的意思，要预备好自己的心，面对逼迫了，面对别人的追赶追杀了哈，这是耶稣要讲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没有让他们再讲下去，就说够了哈。最后一个转折在他的祷告里面42节哈，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要照着你的意思哈，这就把那个十字架的本意讲出来哈。我们不断的在面临着选择。我们明知道神的意思，但是肯不肯为了选择神的意思而去吃苦，面对逼迫，面对十字架，我们明知道走下去会遇到这些的结局，就像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一样啊，但是他仍然选择十字架，不遵从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转折突出了哈、啊、整个门徒当走的道路的那个模式，那个样式，就是抓住十字架啊，就是跟随主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舍己的道路啊，借着舍己而得生命的道路啊。所以其实这里面啊，不断的这个转折，原来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啊，啊，世界是这样，你们却不要这样啊。这个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在十字架上要激烈的交锋，你选择什么啊？不要选择自己的意思，要选择神的意思啊！所以这种的冲突，你会感受到哈、啊，那种氛围越来越紧张啊。最后达到一个高峰，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说成了啊，那是整个这个矛盾冲突解决的出路啊，就是跟随主啊，走十字架。
前一阵子，那个主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钱篮，不要带刀哦，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就时候到了，我就在想说，哎，这个为什么前面这样，后来又这样？原来我们在送差遣出去服侍人的时候，差遣去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这些你通通都放下，要靠神 来帮助、哦、因为这些你带刀啊或干什么，就把这些人那个 要服侍的对象通通都吓跑了、哦、但是当碰到逼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预备好了。这些预备哪里来？神，我们如果没有，神就会供应我们、哦、所以预备这些刀有时候拿在旁边的时候，不是要为了 要攻击，是为了保护，我们刚刚讲保护、哦、而且也是拿了刀了以后，别人看到你有刀的时候就不敢乱来，不敢欺负、哦、所以有的时候碰到逼迫的时候，有 这些东西都要预备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去服侍人的时候这些都不要，但是碰我们也要预备好，碰到逼迫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需要。因为那时候你要 你要这个，尤其是这个主耶稣在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找不到神，没办法。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听的时候， 就跟这个一样。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去求很难的时候，神有时候也允许这种时候出现，那我们就要预备好了这些钱囊啊，这些口袋啊，这个刀、哦、因为那时候你要找人很难、哦、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耶稣在这地方也预言、哦、彼得不认主的这个整个的经过，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彼得所碰到的有我们也会碰到、哦、他第一个他面对这个撒旦、哦、那个会塞我们、哦、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种、撒旦的作为、哦、那我们一定要警醒。然后我们感恩主已经替我们祈求了、哦、因为我们一定会碰到这些，然后让我们只要跟神亲近求神帮助的时候，神已经替我们祈求，我们有这种力量，有这种能力能够、抵抗得了这个撒旦的这一些、塞那个诱惑、哦、然后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一直持守着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上帝，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持守着这个信心。当碰到这个世界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哦，然而我们会失败，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没有关系，失败完了以后我们认罪悔改再回头，我们回头可以，我们的失败经验也可以兼顾我们的弟兄。所以不要想说哎呀，我们都一定都是得胜的，我们也有失败，失败完了以后你还是要持守信心，那就可以兼顾弟兄，然后怎么样从这个跌倒中间站起来、哦、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这些老我，我们这些东西真的是、靠自己实在是 不可能胜过的，我们要靠神、哦、失败了也要站起来。所以告诉我们 这个主借着这个告诉彼得，也让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同样的会经历这些事情，那碰到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哦、然后最后在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为什么这些门徒们老是睡着了呢？因为忧愁、哦、忧愁会把我们的精力耗得干干净净的、哦、那我们如果常常在生活中间一天到晚在忧愁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事都做不到，就只会睡觉、哦、昏迷、哦、然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通通做不到了、哦、耶稣替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警醒、哦、不要那个把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全部往自己身上堆、哦、最不重要最不好的东西通通往自己身上揽、哦、忧愁啦、偷懒啦、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提醒，警醒，一定要警醒的祷告，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凡事都来求，大事小事，就这个祷告是就像呼吸一样，就是永远可以、跟事情 跟我们做的事情是同时 并行的、哦、只有一个祷告可以同时做的，祷告跟我们做事的时候都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祷告，不知道做什么时候赶快祷告，神啊给我话语，神啊帮助我这个前面这个困难呢，我的重担是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主啊我就把这些都告诉上帝，上帝给我一个出路，给我一个引路，所以这个祷告中间呢真的是警醒，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随时就是祷告。
有个很简短的分享，我们第一个就是先雅萍姊妹先有在那个有讲到橄榄山就是压榨橄榄的地方，那也应对了今天的诗歌，那个橄榄要如果不压成渣怎么能够成油。那命弟兄也跟我们讲到说这个油的用处，第一压出来的第一次的油是精油，是最好的油，可以用在圣殿里点灯还香料，是非常宝贵的。那这个也让我想到说那个主耶稣他在那个42节的时候，父啊你若愿意成就就把这个杯撤去，若不成的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这个主耶稣他是人子也是神，那他的肉体上他也知道说这个苦，这杯是苦杯，非常的痛苦，可是因着主耶稣的愿意的顺服，成就了父的旨意，所以救赎的功也能够完成。那我们基督徒也是就像一个橄榄被压成渣，那如果能够就是能够成为主的精兵。那第一我们还讨论到说那个祷告的问题，就是你们要祷告免得路人迷惑。那王弟兄就是问说主耶稣为什么叫门徒祷告是免得迷惑，而不是说在主祷文中有提到说不要遇见试探，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命弟兄呢他也提到说在主祷文的主耶稣在那个给我们的主祷文是教门徒，这只是一个刚开始，是一个范本，是一个 example。可是门徒跟随了主这么久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时间跟环境也都不同的，随着时间跟环境的不同，所以呢主耶稣这个时候是要跟门徒讲说你们要祷告免得路人迷惑。然后又提到说我们现在祷告有 ACTS 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就是可是很多人照这样子祷告就变成是一个形式化，其实祷告是要与神相交，让神能够真的是来省察我们自己，同样的也就是把你自己的心里所想的跟神讲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我们这组的弟兄姊妹要分享的。
刚才玉凤姐妹问过一个问题哈，就是耶稣在你忧愁，以前我们看见耶稣没有表现过忧愁的样子，现在的他表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出来，让大家在众兄弟姐妹在平台上可不可以帮忙的解释一下。
其实耶稣的忧愁有好多次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忧愁的时间比他喜乐的时间要多。路加福音还好啊，讲到一些耶稣喜乐哈，像那个门徒回来向他报告的时候他就喜乐起来，灵里面就快乐起来这个像在这个迷羊诗前那个比喻都在讲一个人地上悔改天上有喜乐等等。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讲耶稣的忧愁比如耶稣的哭泣，你看他在拉撒路的墓前在哭泣在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哭泣，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大声流泪哭泣的祷告因为他常经忧患这是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对他的预言，所以他来的时候他成就因为他身上承担的世人的罪耶稣说哎呀我在这里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所以他一个完全无罪的主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 他是一定会有忧患，一定会忧愁啊，一定会为罪而哀痛的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但感谢主啊，他愿意承担这一切，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耶稣到最后他是有恐惧的，因为耶稣是常常忧愁，但是他以前好像没有恐惧。他在橄榄山上祷告的时候，他是有恐惧吗？
这里讲说他极其伤痛啊，祷告更加恳切，汗珠于大血点滴在地上啊。前面还特别提到说有天使显现啊，加添他的力量。你就知道说这个矛盾冲突已经到了顶峰啊，几乎到了顶峰啊。所以在克西马尼园所面对的，实际上在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是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得胜的那个完成啊。因为这个祷告啊，之后他起来以后他就说我们走吧啊，他已经完全预备好了啊，在十字架上忍受这一切，承担这一切啊。所以这里面的程度啊，比他之前所表现的那个程度要强很多啊，这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因为这已经是在这个征战的最激烈的时候。
那个我刚才注意到那个经文四十五节最后一句，就是门徒因为忧愁都睡着了，我觉得很怪，就是忧愁的时候会睡觉，然后神耶稣忧愁的时候会祷告。
对，这个刚才黄师母有讲到哈，忧愁可以消耗我们的精力啊，这是为什么前面耶稣在讲的不要忧愁的时候啊，反复跟我们讲，你能使忧愁，你能借着忧愁使你的岁数增加一刻吗？啊，这个头发的哪根头发掉下来，我们都没办法掌管，忧愁不能解决问题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哈。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哈。刚才爱丽丝讲的很好哈，我们忧愁的时候，有重担的时候，应该去祷告。你看，否则的话，忧愁真的是会耗尽我们的时间、精力啊、体力。嗯，
很 enjoy 听大家的分享。当主耶稣要面对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的心很复杂，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33岁半离开这个世界，他传道了3年，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他是弥赛亚？为数不多。他知道上十字架的痛苦，刚刚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知道那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而且是极其伤痛。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就像在马太福音讲的，我们要舍己， deny yourself，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跟从主。刚刚牧师也提到了，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完全顺服父神在创世以前的旨意，这个很不容易，相当不容易。门徒因为 grief， 因为忧愁，所以睡着了，因为他们实在也是不够警醒。他们那时候可能还不晓得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一直到后来耶稣升天，圣灵降下来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一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这整段里面，刚刚牧师提了非常好的一个 hint， 一个但是然而是一个转捩点，让我们从不同的情况里面转到另外一个情况，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警醒，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论啊。那我是个人感觉到，我们跟随主不要求顺利，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地上要有一个受苦的心志，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跟神的国完全反对，完全相反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真的要学习在主里面谦卑，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尽量服侍，造就别人， 在这个同时，你自己灵命也得到晋升。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都要跟他交账。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激励我们，正像刚刚黄师母讲的，警醒祷告。像牧师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的盼望是什么，在神的国里面吃喝。我们要审判十二个支派，特别是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跟他一同掌管这个宇宙，这都是以后发生的事。就在于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怎么做。36节说，但如今主耶稣跟他们在了三年多，但如今时亲情况不一样了，我要走了，我要钉十字架了，你们要独立了，你们要自当一面呢、啊，所以这个圣经上讲的话，这非常的有道理，而且非常的激励我们啊，好好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英文是说，不要进入 temptation， 不要被试探所绊倒了。这个世界太多值得我们分心、绊倒我们的事情，所以黄师母说要警醒祷告。阿门。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刚才卷有提到在小组里面主导文那一段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说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就不会被试探。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在第31节，他对彼得讲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如果撒旦想要得着彼得，撒旦已经得着了这个犹大，已经入了他的心。你想想看，撒旦要不要得着我们呢？他想不想得着我们？所以一定会遇到试探的。所以耶稣教我们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刚才吴长老已经点出来了，不要 get into， 不要陷入试探。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向试探低头，不要去 give up。不要去顺着试探去走，这是这个祷告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当我每次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实际上在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就像这里讲他，耶稣说，我为你们祈求了，让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这是这个祷告的意义，让我们在面对试探被试探的时候，不要继续滑跌，要有信心去抵挡。当我们站立得稳，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拿我们没办法，魔鬼就会逃走。这是耶稣圣经里面的教导。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借着福音书的经文反复的来看，看你的做事，看你的这个回应各样的情况，看听你的祷告，学习你的样式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得你生命的宝贵，你的生命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是一个面对十字架甘愿舍己，甘愿背着十字架，甘愿被钉十字架，甘愿顺从天父的旨意，经历死亡然后复活的生命，你的生命是这样一个，服侍的生命，你说这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你是那个为门徒洗脚的那样一位主的话，那我们在世上的服事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只是你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做成这个样式，而且你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说，作为我们的夫子你尚且如此去行，我们当效法你的样式。主要这是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摆上，心甘情愿的服事，让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今世，而是在那个永恒，在那个永恒的荣耀的国度当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的被你所得着，让我们更多的思考是天上的事情，不被地上的事实所搅扰所占据，这一切的缠累，这一切的忧愁，这一切的这个罪恶黑暗都从我们的心中除去，用你自己来代替，你再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压，像压橄榄一样，像压葡萄一样，是为了让我们里面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不断的成长成形，不断的能够显露出来，借着我们能够在地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就求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行在我们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让我们立定心志来跟从你，跟着耶稣基督 做同样的祷告，主啊，然而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去成就。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